愿意靠主的恩典再进一步来看这个，我们已经看到启示录的三十几个表号，我们知道这些表号都有解释的，那个钥匙不是藏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藏在其他圣经的书卷里面。那今天呢，我们为着要加强我们前三次我们所在主面前所读的，我们这一次今天呢，我想我们稍微综合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的两只兽。那么我们从这两只兽呢，我们来看那些表号，因为这是综合性的，这样我们盼望我们呢可以说对启示录这本书能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好不好把启示录第十三章稍微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在366页，如果是两节式的圣经，366页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11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好，我想今天呢，我们整个的重点要放在这两只兽，两个兽上。那么第二只兽，我们说圣经已经解释过了，它就是假先知。那我想这个圣灵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到底第一只兽代表什么。那么我们曾经说过，第一只兽呢应该是代表敌基督，第二只兽呢代表假先知。那不过我们要从全本的圣经来解释这件事，让我们对敌基督呢有更深一点的认识。在十三章这里没有讲到敌基督，约翰整本的启示录都没有提到敌基督这三个字。实在说来，整本的圣经提到敌基督大概只有5次，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而这个字，这个敌基督这三个字只出现在约翰一书跟二书里面，那么他特别提起敌基督。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首先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到底神的话对敌基督是怎么说的。我怕我们今天有许多的观念啊，都是不一定是十分准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 到底敌基督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有一点能够让我们知道，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就是写约翰一书二书的。约翰一书二书讲到敌基督，启示录也讲到敌基督。约翰一书二书是明讲敌基督，约翰的启示录是用图画让我们更明白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件事，怎么一回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约翰讲到敌基督，所以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没有明明的说那就是敌基督。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的看约翰，他好几次说，他两次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现在呢，约翰给了我们一些的谜面，让我们猜猜看，根据约翰的提示，那敌基督应该是呼之欲出的。那么约翰启示录第十三章是如此，第十七章也是如此，讲到第十七章那里也讲了智慧，那么讲了智慧也是刚好讲到要知道谁是敌基督，到底将来的敌基督要怎样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又想说，又提到说有智慧的思想是这样，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那个兽的奥秘。所以根据约翰，这只兽不是不明白，不是不难明白的。如果我们有智慧，那么特别到了很重要的关口，约翰说这里有智慧，这里有智慧的思想，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依靠圣灵，如果我们从圣灵那里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将来敌基督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翰一书二书是告诉我们敌基督是在白纸写上黑字，清清楚楚的。到了启示录，约翰是用一些的图画，用一个谜语让我们来猜到底将来要来的是怎样的一位。那为什么约翰用这样的暗码来写启示录，有好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敌基督，好些敌基督已经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和当时的罗马政权、罗马皇帝有极大的关系。那为着这个缘故，因为他们还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逼迫底下，那约翰为着安慰那些在逼迫受苦难的基督徒们，你记不记得我们的这个约翰呢，在一开始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你们就是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所以他就把启示录给了他们，乃是为着要安慰他们，要告诉他们说有一天敌基督要出现。那么不只是安慰当时与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有份的，也安慰后来等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会想起主自己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乃是用图画，乃是用谜语来交通给我们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一面它是表号，但另一面这个表号是可以解开的。所以圣经一再的说，这里有智慧，这里有智慧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个兽的奥秘。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解开这个奥秘，根据这个启示录，根据神的话，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不过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先要把约翰一书里面好几次或者二书里面提到敌基督的地方，我想我们好好的把它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节的圣经。然后二十二节，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好，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我们再看最后的一个地方，就是约翰一书，第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第七节，约翰二书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的认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好，我想我刚才我所读的几节圣经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讲到敌基督。那么这里很明显圣经用了敌基督这三个字。那么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让我们很快的综合一下，我想我们要找到三点是很重要的重点，这是我们普通讲到敌基督我们常常忘记了。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有一个那敌基督，那个敌基督乃是指着将来末日最后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那个世界最后的一个独裁者说的，那么这个是指着那敌基督。那除了那敌基督之外，我们不要忘记还有那些敌基督。那这就是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所以根据圣经的话，在那敌基督出来以前有好多那些的敌基督，在教会历史里从第一个世纪到二十世纪一直到主再来，几乎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时候都有敌基督出现。不过这个敌基督是包括在那些敌基督的里面，不是那敌基督。那敌基督就指着唯一的敌基督，那就是指着最后等到我们主再来以前要出现的那个大罪人和那个沉沦之子来说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你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到了一个时候，人看见希特勒所行的，他们说希特勒是敌基督。那弟兄姊妹，希特勒是不是敌基督？当然他是敌基督，但是他不是那敌基督，他是那些敌基督里面其中的一位。那如果你根据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不光是希特勒是候选人，你看见拿破仑也是那敌基督里面的一位，墨索里尼也是那敌基督里面的一位。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说斯大林也是那敌基督里面的一位。你如果把圣经好好，圣经里面所讲关于敌基督好好的读过的话，你会知道说历史历代几乎每一个世纪你都发现好像撒旦都兴起了一些人，那些人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只是那敌基督的先锋，这些可以说是小的敌基督，将来有一个大的敌基督。那个大的敌基督就要把你在历史里面，历史历代两千个年来或者二十个世纪来，你所能看见所有的暴君，所有反对基督的光景，如果你们把它加在一起的话，那弟兄姊妹，那个最后那个敌基督要远远超过这些。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特别是到了苦难，到了逼迫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儿女所经过的，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谁是敌基督，我一点都不错， 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些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所形容的一样，结果你看见这个都可以应用在他们的身上。关于敌基督，我们的主已经给了我们一把钥匙。那敌基督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要出现的那个沉沦之子来说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约翰怎么说呢？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弟兄姊妹，你们曾听见说，你们听见谁说的？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你们曾听见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敌基督要来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那敌基督要来呢？我想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然后到了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那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他世界的末了，在他降临有什么预兆？那我们的主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就像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一位，就是约翰所说你们所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这就是那敌基督的那一位。那么然后下面就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那这里又说好些的敌基督，那就是我们的主在2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弟兄姊妹，有好多人，好些人，不是一个人。那敌基督是一个，那就是那个暂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的那一个，是那敌基督。但是这些假基督呢，就是约翰这里所说的敌基督。每一个世纪几乎你都看见他都出现在这个世上，但是不要忘记，那敌基督才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所有我出现过的敌基督的总和，而且比他还要加倍，比他还要有过而无不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盼望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把钥匙原来是在主的话里面。因为当约翰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他说你们曾听见说，你们曾听见我们的主说，所以立刻就把我们带到了马太福音24章。所以这里最准确的解释，你要明白敌基督，那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那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那一位，就是敌基督了。那么那句话是引哪里的话？那句话是引但以理书的话。所以等到我们再回头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那里主所形容的那一位就是敌基督。而且那一位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快回来以前才出现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对于敌基督我们就有了概念。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那么弟兄姊妹，敌基督是以好几种不同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历史历代，我不是讲最后的一个。那么所以约翰呢，就这里告诉我们， 什么样是敌基督？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22节，就是第二章约翰一书二章第22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历史里面，我想有很多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父亲和祖父辈的时候。你看见说的的确确有的时候一个政权可以说就完全建立在谎言的根基上，而整个的政权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圣经说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你能看见说有敌基督能够出来，能够摧毁瘫痪整个神的建章。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根据圣经这是不是敌基督呢？这已经是敌基督了，不过还不是将来最后要出来的最大的敌基督，这些都是小的敌基督。那么让我们记得，凡是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那不止如此，我们刚才看过二约翰二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将来的敌基督要用最丰富的思想，要用最精密的哲学，要告诉我们说圣经不是神的话，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而且你就把整个的福音完全推翻了。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新神学派的神学，他们挂着神学的牌子，实在说来他们是不相信的。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他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他不相信。你真的相不相信他主耶稣从道成肉身的，他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圣经还有神的话，他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个人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就在这个宝岛上，就在我们所知道的远东，就不必讲到美国，讲到各地，你看人到处都有相信新神学的人。那么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新的神学，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他们不知不觉已经替敌基督开了一条很重要的路。因为最后敌基督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所给人的那个印象和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是基督徒就是了，也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有人挂上教会的牌子就是教会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会发现在美国有好多挂着教会牌子的已经是新神学派的了，他们已经成为一股政治的势力，到时候连总统选举的时候，你只要都要和他们打过招呼才可以。那么你看见说在美国已经成为一股的势力。那弟兄姊妹，如果你问这一般的人，你问他们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会支吾其词的。如果你问他圣经是不是神的话，他说圣经还有神的话，圣经不都是神的话。他们要用理智来做那个批评的尺度，来告诉我们说哪一段是圣经神的话，哪一段不是。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新神学派的潮流的思想不止在全世界各地已经蔓延开来，在这个岛上也已经蔓延开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偶像猖獗叫我们伤痛，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在所谓的基督徒中间，他们已经不是基督徒了，他们已经是不相信的了。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已经为敌基督在那里开路了。所以特别到了末世，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警醒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想到敌基督总是讲了将来那位独裁者，我们忘记从第一个世纪，你看见从无底坑里面就已经一步一步的在那里策划，最后要有一个人是完全照着无底坑的旨意， 在那里要征服整个的世界，统管整个的世界。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主要来以前，我们知道在地上要有的光景。那敌基督就变成这个教整个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政治领袖，而假先知呢，要是整个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宗教领袖。然后你看见说，这两只兽，敌基督和这个假先知，就成为那个龙的最佳拍档，那是最后的一幅情景。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等到假先知真的出现了，你不必等到敌基督出现了。每一个世纪，你几乎都能看见撒旦的运动怎样兴起一些的环境来。那些人逼迫神的儿女的时候，就像敌基督一样。在许多宗教的领袖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他们的身上好像做了一些事，是替假先知在那里开路的。那这一点盼望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等一等我们来看那个敌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明白。这是两点，一个是那敌基督，一个是那些敌基督。那么这个盼望我们能记得，那些敌基督是在每一个世纪几乎都要出现，特别今天我们能看得见。但是如果主持，那么这个那敌基督呢，是只有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才看见。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你不光注意那敌基督，你也要注意那敌基督的灵，这一点非常要紧。我好不好把这个第四章啊，约翰一书第四章我再读一遍好不好？约翰对第四章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你看见那个有一个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你知道说那敌基督是一定要来的，不过他今天还没有来。现在呢，你看见说，也许你没有看见一个敌基督出现，不，也许你看不见那个人出现，但是你看见那个敌基督的灵已经到处弥漫整个的世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点都没有看见，你都不感觉到敌基督的灵吗？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感觉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敌基督的灵已经在那里猖狂，已经在那里运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弟兄们听。我们知道在1964年左右，有几个很会唱歌的人，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没有多少的力量，可是就在几年之间，就这几个的年轻人就把整个的世界风靡了。那么这几个人的名字，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披头 Beatles。这个披头在黄金的他们的黄金时代曾经出了20000000张的唱片。那么这些披头所到的地方，你看见那些年轻人疯狂到一个地步，那个沉醉到一个地步，那弟兄姊妹叫许多人要惊讶。你知道他经纪人说了怎么样的话呢？那个经纪人告诉我们说，这些年轻人根本就是敌基督的。他说我也是反对基督的，但是他们在那里所表现的叫我非常的惊讶。所以你知道他里面有一个代言人叫 Lennon 是后来被遇刺死掉的。我们知道说他到了一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教慢慢的要衰微了，慢慢他说你相信我的话，没有多久以后人这个基督教慢慢的要枯萎的，慢慢要没有的。他说我们今天所受的欢迎远远比耶稣基督所受的欢迎不知道有多少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有一个灵叫做敌基督的灵，那个灵不知道摧残了多少的年轻人，而许多的年轻人不知道。在 一年左右，那大概是几年前，在英国流行一个很新开始的音乐，那个音乐叫做朋克摇滚乐。那个朋克摇滚乐，如果你仔细听听那歌词，他怎么说？你仔细听听他的歌词，他那歌词上面怎么讲呢？我稍微记录了一下。这个排货摇滚乐那个时候啊，他们那个像歌词里面有什么呢？他说我是敌基督，我就是那唯一的敌基督，你不知道我的需要，但是我明白我要什么，我要毁灭。那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些这个演员呢，在戏装的前面一定要穿一块生肉才可以的。那不止如此，如果你们稍微知道，在美国有几个很有名的这个摇滚乐团，有的是什么吃蝙蝠了，有的是一定要把什么鸡头砍掉了等等。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的光景，那个不知不觉就影响了年轻人。那个灵，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叫做敌基督的灵。在1964年，那个灵曾经风靡了整个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看见那个后遗症，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很警醒才可以。不止如此，你慢慢的你会看见这个世界的灵就替那个敌基督在那里开路。所以我们如果来注意，我们如果要读圣经里面的预言的话，我们不能光注意那敌基督的出现，我们也要关切到敌基督灵的那个敌基督的灵的那个散布，那个蔓延。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该能做一个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的年轻人，他们问说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那样，为什么基督徒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基督徒不能那样做？因为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在整个今天时髦运动的背后有一个灵，那个灵乃是敌基督的灵。所以这个灵进到年轻人的里面，他所有的是叛逆，他所有的是不服，他所有的是推翻。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个灵是基督的灵的话，你看刚好和敌基督灵相反的，基督的灵乃是羔羊的灵。什么时候你碰见基督的灵，你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让一个基督徒在那里表演一些的表演，在那里参与一种的音乐，而那些音乐是叫人想起敌基督的灵，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的不对称。那不止如此，你看你说很多基督徒，他们属灵的生命被他们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火花被扑灭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落到那个灵的里面去。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在约翰一书二书里面，这是唯一的圣经里面明文讲到敌基督。明文讲到敌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三个重点。第一，那敌基督有一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最后有一天要出现，在他出现以前有那些敌基督，要在不同的世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领域里面要出现。我相信在古巴的一些神的儿女们，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也许卡斯楚就是那个敌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卡斯楚最多不过是许多敌基督里面的一位，还不是那要来的敌基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不止如此，我们所关切的不光是敌基督的出现，我们所关切的乃是敌基督的灵的出现。特别你们在座做年轻工作的，你们一定要在主面前祷告，不要说所有世界的东西都能够接受，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个世界的灵乃是替那个敌基督在那里铺路的。所以越过你看见算命的要越来越厉害， 越过你也看见星象学越过越厉害，你要看见越过你慢慢看见占卜的越来越厉害，你看见数字学越来越厉害。人不只要注意八字，人不只要注意你的生日，人可以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知道从撒旦为着要得着敬拜，他可以用于六合彩，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情形。你知道那个灵，如果我们认识圣经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人一直在那里注意敌基督什么时候出现，而忘记了今天敌基督的灵已经遍地都是了。为了这个缘故，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的生命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实在是不容易。那个成长的路乃是坎坷的路，难怪主耶稣他是流泪撒种的一位，因为特别在这艰难的环境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很不容易长大的。年轻人当他们被逼头裸去的时候，你很难得叫他们在主的话语跟前，很难得在主的生命面前能够成长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个音乐，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个潮流，我们要问说这个潮流与敌基督有没有关系。因为当敌基督要来以前，他所派出来的先锋就是那些敌基督，他所派出来的那些先遣部队也就是敌基督的灵。所以但愿我们看见到处都是新神学派的时候，有的人讲这个神学，有的人讲那个神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你要看见说这个有许多迷惑人的，迷惑人的并不表示全部都是假的，所以能迷惑人因为里面有真的，如果没有真的话根本不可能迷惑人。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根本不相信神，你不会受迷惑。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过圣经还有神的话，圣经不都是神的话，你很容易受迷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是敌基督今天的工作，今天的工作，你看见他慢慢慢慢的就把一个很好很好的神学慢慢就把它变质了。如果你到美国去看的话，有许多好几个是很好很好基要派的神学，信仰纯正的，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因着讲求学术的缘故，慢慢慢慢他们的信仰就开始有了一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真不容易，在这样在今天神的儿女仍旧能够持守在福音的阵营上，今天神的儿女仍旧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他是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不是精神复活，他真的身体复活，而且他有一天要回来要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撒旦知道等到耶稣基督回来那就是他的末日，所以他今天要倾巢而出，因着这个缘故，到处他就散布这个敌基督的灵。那么从一个时候到另外一个时候，你就看见他兴起了一个人像希特勒一样，兴起另外一个人像斯大林一样。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我就知道说有一天那个大罪人要出现。那么关于敌基督大概就是这几节的圣经，那么我盼望你们，我说过五次，我希望弟兄姊妹尽可能能把它找出来。我在这里并没有通通把它说了，但是我如果记得印象不错的话，应该圣经提到敌基督只有五次，只用了五次。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从全本的圣经来看到底敌基督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么感谢主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晓得敌基督是怎样的呢？那么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你知道约翰告诉他们，告诉约翰这个告诉当时的圣徒说，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要来，所以那个资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那么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他说你们看，那么我们主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敌基督是谁呢？敌基督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神地。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整本的圣经除了约启示录之外，你看见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给了我们几幅的图画，那么这几幅的图画应该能叫我们能够更明白这敌基督是怎样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明明把这把钥匙给我们，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看但以理书几个地方，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那么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在看以前呢，我只举用三个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你知道这个都是指着敌基督来说，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小角角啊，这个头上的角有个小角，那个小角特别是指着敌基督说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等一等就要看见，那个就是那个形容。还有呢，就是要来的王，那么这个呢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那里告诉我们的，那个、英文叫做 Coming Prince。那么然后还有呢，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那里有一个王，那个王呢也很明显是指着敌基督。那么我们好不好把这几个地方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对于敌基督呢就能够有一个概念。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那个主耶稣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一节圣经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好不好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1052页。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那么好，弟兄姊妹都知道那70个期啊。那现在我们读25节就很容易明白，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受膏君就是弥赛亚，直到弥赛亚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所以一共是69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弥赛亚必被剪除，只是基督必被剪除，只是他钉十字架所一无所有。然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那么这个一王的名在原文是必有一个要来的王， a coming prince。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来的那个要来的王呢，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定了。然后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行毁坏可憎的那个人在一期之半呢，他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个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位就是敌基督。那么这个敌基督就是前面所说那个要来的王。那么现在我们读圣经有困难了，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过这个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好了，那么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指着主后70年提多太子，罗马提多太子带着他罗马军队来毁灭整个耶路撒冷城来说，那是指那个时候来说的。可是呢，当你读完这个以后，你会发现很明显的这个毁坏可，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应验在什么时候呢？那么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啊， 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那里，我们的主啊就把将来要再来的征兆的时候，主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将来的最后主要来以前，那么敌基督呢要站在那个圣地，要来以前的几分钟。所以从这里我们才知道说，那个最后那个期呢应该是留到这个最后最后的期，那么当中呢所相隔的这个时间乃是恩典的时代，乃是教会的时代。因为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看见说撒旦，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旦，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可以说完全被弃绝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圣经才会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圣经啊有近期的应验，也有短期的应验，一点都没有错。提多太子的确站在圣地，那么的确是污染了那块圣地，那么在主后70年的时候已经应验了。可是根据我们主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提多太子不过是好些敌基督里面的一位，还不是那敌基督。那敌基督呢乃是指说，最后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你回来以前，你看见就在大灾难一期之半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呢要使祭祀和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从主自己的话，我们才知道说70个期是分作69个期和最后的一个期，而最后的一个期乃是应验在我们的主再来以前的7年，而其中有一半可以说是大灾难。所以这样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了认识。所以在这里你又看见一个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可以说是最后的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定要把它用在这个提多太子的身上，你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呢你等一等，你要看你有一些的话就不能字面解，必须灵然解才能应用得上。所以有些读圣经的人，他完全根据这个原则，他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每一节的圣经都应验在提多太子的身上，那么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不是，主给我们看见这个不过是近期的应验，还不是短期的应验。那最后的应验，你看见所有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所以这是很重要解经的原则。讲到近期应验的时候，你看见因为它有的将来还应验一部分，有的要等到后来才应验，那么其他后来要应验那几部分不是按照字面应验的，应该按照这个寓意来应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这是一个例子，等一等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一点呢很清楚。那么如果你把但以理书要综合来读的话呢，现在你再来看7章，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么这是讲的要来的王，现在我们要来看那个小角。我们来看7章，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啊，所以我们这次再把它稍微的复习一下。7章3节，我们从3节念起。有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膀阔而坐，口齿内欲作3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么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这兽有4个头，又得了权柄。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第4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绞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3兽大不相同，头有10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3角在这角前连根被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读启示录那个有一个海中上来的兽，你很明显的你发现和但以理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不过这里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四个兽乃是代表当时，乃是代表历史上的四个大的帝国。第一个兽像狮子，我们上一次说过了，乃是指着巴比伦说的。然后呢，你看你又有一个兽像熊，那是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那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那么然后第三个呢，你看见又有那个第三个兽呢，像豹，豹啊是非常快的，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当时征服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飞快飞快的，可以说是闪电的，闪电的战术，一下子就席卷了很多的版图。那这个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希腊的确那个帝国，大帝国真的像豹一样。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读，你看见这都应验在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当时的但以理，那个时候只有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只有那个头，只有第一只兽存在的。那么第四只兽呢，我们看过，上一次我们讲过，那就是指着罗马的帝国说的。所以呢，第四只兽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和前三兽大不相同。那不过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现在啊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头啊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么等一等，我们先不看小角，我们先看十个角，到底这个十个角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第四只兽没有问题，指着罗马的帝国来说的。那么这个罗马帝国有十个角，十个角代表什么呢？你需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如果你读到下面第二十三节就很清楚了。二十三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你看见没有？很清楚，这里第四国，那么你从上面数下来就刚好是罗马大帝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比吞治全地，并且践踏绞碎。然后二十四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那就是那个指着小角说的，因为那个小角啊，后来怎么样？那三角在这角前呢，连根被他拔出来。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把它翻成后面解释的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必制服三王。好了，那下面让我们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一切的掌权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一段圣经读过了以后，你知道说那一个王，就是把制服了三个王的那个王，我们很清楚就是基督，第基督说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亵渎的话，他对于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并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里一载、两载、半载，那就是指着三年半的大灾难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明白吗？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第基督，因为他这里说毁灭一直到底，所以这就是第七章、第九章那里所说的那个第基督，就是这个行毁坏可憎，是同样的一个人。那么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说，原来呢可以说这个第基督呢，乃是第四个兽里面那个小角，一共头有十个角，但这个十个角呢代表十个王，而这个敌基督呢，原来也应该是个王，他应该是个领袖，应该是个政治的领袖。同时呢，他征服了当时的三个王，然后叫其他的七个王完全的服在他底下，后来他就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了难处，你如果读整个罗马的历史，一共有六百年，六个世纪， 你没有看见呢，罗马同时有十个王存在过没有？整个罗马历史没有。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预言的应验，在整个罗马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没有应验过。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的主在这里讲到这个，但是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又是第四个兽，而这个兽呢又是从海中上来，那就是这个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后兽呢从海中上来有两只，在但以理所看见海中上来的，那就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古罗马帝国。那么将来呢，你看见约翰他看见从海中有兽上来，那就是指着同样的一只兽，那就是指着罗马帝国复国来说的。那么罗马帝国复国并不表示将来这个罗马帝国一定是仍旧用罗马的国号，不是，他乃是继承罗马的精神。而那个罗马的皇，那个罗马有一个征服者，有一个独裁者，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几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在但以理这里所说的十个角，其中的一个小角，你读到后面，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后面，你就很清楚，那就是和我们主所说的那个第几种完全连在一起。那么现在你就明白，原来这个十个国，这个十个王，在罗马历史里面没有出现过，但是到了末日的时候，你会看见有十个国家要成为这个大帝国的附庸国，有十个王，那弟兄姊妹，敌基督是他们的领袖，借着他们就统治整个的世界，那他就成为世界最后的一个独裁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敌基督要出现的话，罗马如果要复国的话，一定是在他原来从前的版图，那就是在今天罗马附近所在，当时罗马曾经征服过他旧的版图里面，你看见说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前，罗马帝国要复兴。罗马帝国怎么复兴呢？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有那个十个角出现，特别那就是在欧洲那一带，你看见有十个国他们形成一个联盟。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这个历史，稍微知道一点时事，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特别今天欧洲的共同市场。你看见本来不过是个经济体，本来不过是为了抵抗这个为了怕苏俄的缘故，所以他们才有的这种联合的经济。他们有两个顾虑，一个怕苏联，一个是怕美国，怕美国科技完高度的发达，结果呢到时候呢他们可以说借助经济就完全的把整个的欧洲就吞了。所以为着保护他们的缘故，他们要联合起来，要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么这个共同体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欧洲的共同，这个欧洲的共同这个市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的共同市场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体，它不是一个政治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在呢他们在那里谈论的，就是希望不久以后能用一本的护照。因为现在你到欧洲真麻烦，尤其如果你拿我们这里的护照到欧洲去旅行的话，你发现很不方便，很不方便。因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多远的，比方说从比利时到荷兰，或者到德国，或者到法国，没有多远。实在说欧洲根本就不大的，但是你从一个城到一个国到另外国，你需要护照的。那么现在呢，欧洲的人呢，他们每一个人就这个护照根本不统一的，所以他们希望说全欧洲护照能够统一，一本护照。那不止如此呢，他们希望说呢，整个的欧洲，他们呢是希望说呢，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的政策，就是说你可以不是同样的一个国家，但是起码很多的政策应该相同的。那么我们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很这个罪恶重或者罪性重大的一个犯罪犯，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有个共同的政策，万一他从我这个国家逃到您的国家，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引渡过来。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共同体里面，我们应该很快的就能够做。 所以你看见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所以这个你看见说这个是很明显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又是个共同的市场。那么不光如此，他们希望不久以后货币能够很快的就统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看整个世界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很少可以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很靠近那个敌基督的预言要实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在这个敌基督不在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它有个官方的刊物，那个官方的刊物呢叫做这个欧洲的这个共同社会。它里面呢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啊，有这么一段话在它的官方刊物里面，他说欧洲啊共同体罗马条约中啊赞成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启示录中的记载，认为这个末世的国度就是新兴的罗马帝国。他的的确确在他的官方的报上就讲了这么一段的话，非常的有意思。那你知道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它的这个总部在哪里呢？在布鲁塞尔，在比利时。那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如果真的到欧洲去旅行，应该去看看那个布鲁塞尔。那么很有意思，最早他们的总部啊，最早啊，他们这个最早参加他们那个这共同市场的只有六个国家，可是呢，他们一共在那个大那个总部的门口一共立了十根的旗杆。到了1980年，到了1981年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81年一月。希腊呢就正式参加了这个欧洲共同市场，那么就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第十个国家。那么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经所判根据圣经所有的光景慢慢的就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你知道这个 Time 就是时代杂志啊，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当欧洲共同市场啊由原来的六个会员国扩充到九个会员国的时候，它事实上已经达到在主后814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帝国叫做查理曼大帝国。我想我们读西洋史这一点起码常识要有。那么在查理曼大帝国它崩溃以后，这个欧洲最伟大的一次的统一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等到欧洲的第九个会员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欧洲有的统一是查理曼大帝国以后从来没有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圣经里面所说那个罗马帝国的复兴啊，在历史上有好几个人要试着要把它要试着要完成它，有一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查理曼。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教皇从罗马给他封的那个皇帝就是罗马皇帝，很稀奇。那不止如此，你知道拿破仑当初也是希望在欧洲那里能兴起一个大的帝国来，结果没有成功，因为时候没有到。希特勒也是这样，你看见了，希特勒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要有那个帝国，根本就是像当时的罗马的帝国一样，而且他号称说这个帝国要维持一千年绝对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他认为德国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最后一定要统治全世界的。那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这个希特勒的梦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希特勒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他真是敌基督。你看怎样的逼迫神的怎样逼迫神在地上的百姓犹太人，怎样的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面，怎样的残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南美还有许多人还留着，仍旧是当时这个纳粹的刽子手，仍旧是流这些无辜犹太人的血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时许多时候你看见那个希特勒所有的光景，将来敌基督要通集中在敌基督身上。大家不要忘记了，你读一读这个希特勒怎么兴起的，为什么德国民族是这样优越的民族，我们也承认他们是优越的民族，但是怎么他们竟然能够让希特勒能做独裁者，稀奇得很，有他的原因的。难道说这些德国人都完全被催眠了吗？他们有的德国的孩子们，他们受训练每天要喊100次害希特勒，一定要喊100次才可以，这样慢慢慢慢这个人就催眠了。你看见没有？你绝对没有想到在这个1930到1940 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他们能够亲眼看见这个像敌基督的人物居然能够出现，稀奇。你居然能看见说德国跟日本能够好像什么都不顾了，能够兴起世界的大战，弟兄姊妹，稀奇得很。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个梦要统一，希望说这个罗马帝国能够复兴。但是弟兄姊妹，时候没有到。你看见说一直等到今天，我们能看得见的今天，特别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慢慢的你看见迟早有一天，它不光是经济是统一的，慢慢你看见政治和军事会慢慢的统一起来。那么敌基督呢，很可能当他出现的时候，也许不过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并吞了其中的三个，因为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然后其他的七个国呢，就完全的五体投地，就愿意接受这个敌基督的领导。那么结果最后就变成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后主回来以前最大的一个帝国，那个大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复兴，罗马帝国的复兴。所以这一点呢，盼望弟兄姊妹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啊。所以敌基督呢，就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一位。那么不要忘记了，在但以理书从海中上来的是古罗马帝国，而在这个启示录从海中上来的，那是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以前所兴起的那个所复兴的罗马的帝国。而这个敌基督呢，就要变成那个大帝国的领袖。换句话说，他就是世界最后的一个独裁者。我想这一点盼望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就好了。那么这个是关于第七章，我想大概这样交通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章，这里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第八章。你看第八章啊，这里这个但以理呢看见了一个异象。我们看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就是1049页。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好，我想这里是说到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然后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扑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然后第九节，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下，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凡迹，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的和长线的凡迹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凡迹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接近。弟兄姊妹，这里的小脚也是指着那敌基督来说的。我盼望大家能记得。不过呢，这个小脚啊，和那个这个比第七章所讲那个小脚解释的更丰富了。这里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那个大小脚，关于那个敌基督的资料。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那么现在关于这个公绵羊、公山羊，我们一定先把它弄清楚，我们才会知道这里是讲什么。这一点我想很重要。 不过呢，我想我们还是让圣经啊来解释圣经，好不好？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公绵羊、公双羊是什么？公绵羊、公山羊是什么？我们看圣经自己怎么讲，好不好？很清楚，二十节，这个第八章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指着波斯大帝国，说得很清楚。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就是波斯帝国下来的希腊大帝国，这是他的希腊王。良言当中那个脚就是头一王，那就是指着亚历山大来说的，不要忘了，那个良言当中大脚是头一王，就指着亚历山大来说的。至于那折断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其他。这四国末时犯罪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中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因非人手而灭亡。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后面这一段很明显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翻到这一页，翻到第八页，那么你很明显的你看见呢，那个公绵羊在河边站着的，那就指着波斯跟这个什么波跟这个马代这个大帝国说的。那么波斯就是指着今天的伊朗。那么你们可以猜出来这个河是指着什么河说，很清楚啊，如果你们稍微看看地图就非常地图。那么结果希腊帝国呢，他们就是那一个公山羊啊，圣经说从西而来，那么根据历史一点都不错，从西边就过来了，很快就过来了。那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这个第七节，那么你看见这个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出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我们知道果然在闪电这个所谓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亚历山大就把整个的波斯大帝国就并吞了。那么第八节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那就指着亚历山大说的。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你知道啊，亚历山大他率领的军队去远征这个印度，等到他回来到了巴比伦，才33岁就暴毙了，就死了。所以有人呢曾经做一首诗啊，比较主耶稣和亚历山大。主耶稣在地上是33岁，亚历山大在地上也是33岁。那个比较诗和那首诗是非常动人的。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哪一天能够在这个他的周刊上能够指给弟兄们看。那这个两个对比很有意思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对于这个亚历山大来说，他是完全是英年早逝。可以说在他这个最强盛的时候，圣经说呢，啊，那大脚就折断了。那么折断了以后，又在脚跟上天的四方就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那么这个亚历山大呢，这个大帝国他一死了以后呢，结果他的国就分成四个国，有四个将军来领帅这四个国，这是历史上很清楚的。所以这里四个脚呢，就是指着四个将军所统治的四个国来说的。那么好了，现在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四个将军里面有一个后裔，就是说在四角之中有一个角要长出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不要忘记了，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就是叫做圣地，就是说他所到的地方也包括说后来所征服的人也包括圣地，渐渐成为强大。那么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一点都不错。在主后，我想我要给大家比较准确一点的数字啊，准确一点的这个年代。在主前不是主前了 对，在主前165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四个将军里面呢，有一个将军名字叫做西流谷啊，如果你们懂的英文的话就是 Seleucus。 在这个西流谷他有个后裔，在这个后裔里面呢有一个王，那个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安提阿哥啊，安提阿哥这是个皇帝的名字，四世，他是第四代安提阿哥四世。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就是这个但以理书这里所预言的那个小脚，就是在四个脚里面会长出个小脚出来。那么这个小脚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人呢是叙利亚人，他当时是从叙利亚出来的，他可以说他的范围呢，他这个把这个总部呢在叙利亚，然后呢他的势力呢就往南往东，也往戎美之地扩展，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那个你知道这是完全是预言，但是后来预言完全应验了。那么但是呢，你知道因为这个亚历，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啊，他在雅典受过教育的，所以呢非常崇拜希腊的文化，他觉得犹太的文化永远远远赶不上希腊的文化，所以他试着要把整个犹太人的习惯和他的宗教要把它完完全全把它改变过来，把他的节气各方面完全把它改变过来，带到这里面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你如果仔细的读刚才我们所读的那里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角来，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它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至高至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繁迹，毁坏君的圣所。那的确在历史上是应验了，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的和长线的繁迹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那个真理就是说旧约圣经来说的，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除掉长线的繁迹施行毁坏的罪过。你知道这就指着他要把整个犹太国希腊化来说的。那么所有不遵从的犹太人，这个一定是斩草除根，一定是这个一定要杀除的，一定要歼灭的。所以你看见说在整个犹太历史里面，那犹太人都知道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敌基督，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发现这只是近期的应验，因为在这里有一部分你没有办法把它用在，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用在这个尼科，在这个安提阿哥四世里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那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我们的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可是呢，如果你就是凛然解，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应作是近期的应验。那么你看见一面是应验在他身上，但是怎么能够应验在他身上呢？那这个时候你要说他渐渐向他高举天下，那就指着他心高气傲来说，好像他骄傲的一个地步能够达到天上，好像他能够把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他这就形容他怎样自高自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近期的应验的话，你看这些话只能按，不是按照字面解释的，你只能按着他灵意来解释的。那么这个很自然的，我们所有读圣经的学者公认说这件事是应验在安提阿哥四世身上，毫无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如果再读的话，想起我们的主说到那毁坏可证的，你就知道说这个预言有一个远期的应验，最后的应验，而那个应验应该是啊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将来比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改变所有的节期，后来他最要改变节期，要把那个要什么呢，要造成荒凉的可证者，那么同时呢他要站在圣地等等等等，就像什么，就像安提阿哥四世所做。安提阿哥四世不过是那许多基督比基督里面的一个比基督，还不是最后的一个。所以在他身上你只能用凛然解来解释，他说他把这个星宿抛落在地。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将来这件事真正应验是应验在敌基督的身上，那就是告诉我们等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因为撒旦把他的能力和权柄给了那敌基督，所以你看见敌基督就能行神迹， 他身上有一种的能力，那个能力能怎么样的？的的确确，他能够把心术抛落在地，用脚践踏。你看见他能高达到些天下，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呢？因为那个能力是撒旦给他的，所以到时候就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你们看过那个大卫那个变魔术没有？那个大卫变魔术实在很了不起啊，你看看呢，他一下在众目睽睽底下，他能够叫那个这个自由女神一下子不见了，等一等又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幸好他没有说他是基督啊，幸好他没有他什么样的，他说我就是个魔术师，所以你知道他是很会变魔术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见说这一位的敌基督，他在许多神迹里面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包括他能控制整个的天象，没有人能这样做。弟兄姊妹，安提阿哥四世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安提阿四世比起这个敌基督来讲是小儿科。有一天你看见那敌基督来的时候，他比安提阿哥四世凶猛多了，残暴多了，污秽多了，能力大得多，因为那个时候撒旦要完全的使用他。因为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龙把什么给他？把权柄给他。我们如果读那个地方的圣，我们读这个启示录，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圣经说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啊，那个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你想想，如果有一个敌基督，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现在呢，撒旦把他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你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大能的人，是不是很有能力的人，是不是能够行这些神迹的人？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将来那个敌基督要出现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圣经实在是，你看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历史上已经应验了，不过那是近期的应验，将来有一天你看见远期的应验。那这里又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讲到近期的应验的时候，你发现那里很多的，这里很多的圣经呢是零然解的，你不能根据字面来解释它。但是讲到将来最后的应验的时候，一定是字面解，全部都是字面解。那么这个我想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或者大部分都是字面解，我想这个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定律。1260天没有问题，那个绝对是字面解，等到将来大灾难的时候一定是3年半。可是在历史上，如果你讲到近期的应验的时候，那么读圣经的可以告诉你说，那1260天可以等于1260年。所以在历史上你能够找出那个应验出来，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这些地方啊，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解释圣经的定律，因为圣经自己把它的定律指给了我们。好，我想我们再看最后的一个地方好不好，那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36节开始，36节，第十一章。36节，按理来讲应该要读到45节，我想我只读几个地方就可以了。王必任意而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看上下文哈，所以大家记得，就这个王啊，就是指着那个敌基督来说的。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那我们记得，他必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那个神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敌基督呢，他第一不顾他列祖的神，第二呢他不顾妇女所羡慕的，只要今天妇女所羡慕的他都不顾。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 然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风暴，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荣美之地。好，这个，然后我们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搅扰他，他就大发烈怒而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么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来看，因为这是但以理书所看的第四个意象啊。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看它。那么弟兄，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若可能的话，把但以理书这个礼拜好好把它都看几遍，照着我们刚才所说，大概你已经比从前懂得很多了，一定进步很多了。那么这个第十一章也这样。第十一章呢，你先不要管为什么这个是比基督来说，你等一等，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找出来。但是呢，所有读圣经都能同意，这个王呢是指着比基督说的。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讲了比基督。那么这个比基督呢，有几个特点，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第一呢，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比行事横冲，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将来的敌基督要做的。我们已经读过好几次，他怎样是自高自大，怎样是顶撞神的，我想这个很清楚。那么37节很有意思，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大高过一切。那么有的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说，这个人呢一定是犹太人，这个敌基督一定是犹太人，因为如果不是犹太人呢，他怎么会不顾他列祖的神呢？如果他不顾他列祖的神，就表示说这个人呢一定是犹太人。那么在读经的圣经的学者里面就分作两派，有一般人呢相信说他就是生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这个敌基督一定从那里出来的。那么更有人相信说，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受印记的时候，但的支派不在里面，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敌基督呢大概就是但支派里面出来的，那个敌基督大概就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么他们的圣经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里的这里的圣经根据。可是呢，有的读圣经的人不觉得不妥，就是说他们有的人相信说这应该是犹太人，但是不一定是住在犹太地的，很可能呢已经到了小亚细亚，也许到了别的地方都可以。不过告诉我们说他是犹太人就是了。那不止如此，还有一般读圣经的人呢，他们相信说那个弥赛亚，不，这个敌基督呢应该从叙利亚出来的。那么怎么知道呢？这就是根据刚才那个安提阿哥四世。我们这安提阿哥四世他的大本营是什么？哪里呢？是叙利亚。所以他们说，既然呢安提阿哥四世是叙利亚，从叙利亚开始的出来的，那么这就证明说将来的敌基督呢一定是从叙利亚出来的。所以你看，这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领会。有的人相信说敌基督是从以色列地的犹太人，是从以色列地出来的犹太人，还有人相信说将来的敌基督呢乃是一个犹太人，不管他是在哪里来，他是犹太人。那么还有的呢认为说将来的敌基督呢应该是从叙利亚出来的，从中东出来的。那么这是有的人读圣经是这样的领会他们。那么我们说过，我们是把这几个见解告诉弟兄姊妹，那么你们呢到主面前去好好的在主面多，在没有断案以前你就说我不知道，你千万不要说是这样是那样。不过有这几个可能，那么那个圣经节在什么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以我们相信很多读圣经的人相信说敌基督是犹太人。不过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读圣经你好好的读的话，这里啊说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不要忘记了， 如果他真的是罗马的王的话，如果他真是这个我们刚才说过所说将来敌基督是从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话，那不要忘记了，就算他不是犹太人，他仍旧可以不顾他列祖的神，所有罗马这个帝国里面所拜过的神他可以完全不顾的，那也就执着他列祖的神来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有的人认为说不一定非是犹太人不可，你不能根据这节圣经就一口咬定说一定是犹太人。那么我劝弟兄姊妹读圣经啊，读个大概就可以，这不是说我们马马虎虎就可以，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钻牛角尖，特别不要为了这个别缘故啊，大家争来争去，你们读得太细了。因为我们说过圣经它没有用完全的字面来告诉我们这些事，它是用表号来告诉我们，所以一面我们明白，一面我们又不明白，我们一面知道末日近了，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够精心等候，一面好像他是犹太人，他可能不是犹太人，也可能是叙利亚人，所以不要紧张。如果有一天呢，这叙利亚如果真的出了个什么伟大的人物的话，或者出现了以后，你不要很快的说啊，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敌基督。那不错，你也没有说错，你是那敌基督，那些敌基督里面一个，没有错。但是呢，不是最后的那个大基敌基督。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的要紧。那这里告诉我们，将来的敌基督啊，有一个可能，他是完全反对女权的。我们知道，今天所谓一种大男人的主义，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不是照着圣经的。不尊重女权，这个不是圣经的思想。但是将来你看见，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不顾妇女所羡慕的。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里能看得很清楚。那不止如此，38节。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保障的神在原文是堡垒的神，那就是说将来的敌基督是相信枪杆里出政权的，他绝对相信谁拿起枪杆来谁就能够有堡垒。他不光如此，他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列祖所不认识神。那让我们记得，在敌基督所有那个帝国里面，他国防的预算，他在军事上的建树的预算要超过所有的一切。那这是将来这些事都要发生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他说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不要忘记了，这个最坚固的保障也包括今天这个所谓怎么讲呢，你知道你晓得那个时候这个敌基督要懂得最高的科技的，他要用怎样用力。你知道今天呢人很难抵挡什么，很难抵挡飞弹，洲际飞弹的。但是现在呢，如果真的将来发展星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可以用太空里面的一个卫星，然后你从地上可以发出一个雷射，发出像死光的东西一样，然后等到这个飞弹还没有飞到敌人领土的时候就已经被摧毁了。所以你看见说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所用的战争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星战，星际之间的战争，他能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所有通通要摧毁了，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以贿赂分地与他们。弟兄姊妹，上一次 Montreal 这个世界这个点圣火，大家知道怎么点的吗？是从古希腊最早的奥林匹克的那个地方，然后把雷射经过卫星射到，然后那个火从什么地方就这样的在哪里，在 Montreal 在这个加拿大那个地方就把圣火点起来了。所以将来假先知啊，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不要觉得稀奇。特别是等到科技发达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敌基督要用所有这些人类最新的发明。那么我想今天的时间没有了，下一次我还要告诉弟兄姊妹几个敌基督的特点。那么我给大家几个敌基督的这个特征，然后呢大家可以暗处啊找这个敌基督，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是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地方仔细的读过的话，你看见这也给我们看见将来的敌基督就是这样的解释。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把这几个地方圣经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大家再回去记得一下。那么这个约翰一书里面二书的话我不再提了。小脚指的基督来说，大家要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跟第十一章，刚才也是这个也是那个小脚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来的王，就但以理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还有呢，刚才讲的王也是指着基督说的，就但以理十一章从三十六节一直看到四十五节。然后呢，我想要提起的就是不法的人和沉沦之子，那就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也是指着基督说的。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三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从海里上来的手。那么弟兄姊妹，那就是指着有一天这个整个罗马帝国要复国来说的，不再是用他原来的国号，但是仍旧在从前古罗马的版图，继承罗马那个铁的精神，最后一定要出现这个世界最后的独裁者。那么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我们所知道圣经关于敌基督的记载，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我们要看出敌基督到底有哪些特点，你一认就认出他来。我从前知道有个弟兄啊，他这个眉毛很粗，长得很长，那么而且他留了个胡子，这个胡子是个八字形的。那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额头中间呢有个很大的痣，所以远远看过去是个六字，因为呢他这个两个眉毛几乎连在一起的，上面一个大痣，下面一个八，是个六字，一看就知道是那个人。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来看六六六，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说这个敌基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么让我们记得，你如果读约翰的启示录，你应该知道这个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因为几乎是呼之欲出的，几乎你只要有智慧就应该能够明白六六六指的什么来说，我们就知道的那个敌基督应该是怎样的一件事。好，我盼望今天我们所讲都是很重要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几节圣经把它读了好几遍，甚至于可能的话把它背过来。比方说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是什么样子的，有几个头几个脚，然后这个相貌像什么，我想几个重点一定要把它记住了。那这样我们再来看下个礼拜再继续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更明白了。那本来呢，今天我们以为要讲到这个666，已经开始讲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讲义里面呢本来夹着一章夹着两章，事实上两章啊这样的东西，那么现在你们找不到，因为我们把它收回来了，如果有的话呢请你们还给我们啊。我们的原因不愿意现在给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给你们，你们在那里研究了就不听了，所以呢这个聚会就不会聚精会神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暂时扣留这一篇，好不好？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启示录，这个我们就暂时不发给大家。那么下一次大家来的时候，那么等到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我们还是说要等到开始讲的时候，那么我们再请大家，我们再请人发给大家，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们就可以看上面的一些图表，那么根据图表呢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指给弟兄姊妹看。那这样我想我们下一次呢能够对于这个两只兽，当然不光是敌基督还有假先知呢，我们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再次被你所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真是读你自己的话，你的话实在是圣灵所漠视的。所以我们主，我们看见在历史上这些的预言是那样准确的应验，所以我们说主，我们知道有一天启示录里的预言必定要应验，所以我们的主叫我们做一个等候你主回来的人，我们是等候基督，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知道敌基督要来以前所有的征兆，叫我们在你面前，在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警醒，叫我们不至于入了迷惑。所以我们的主，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恩主啊，把今天晚上我们所学的，我们求你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今天的时候是黑夜最深的时候，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是敌基督灵在他的猖狂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的人， 让我们不只为我们自己惊醒，也为我们的儿女惊醒，带我们的儿女不被这个世界的灵掳去，也不被敌基督的灵掳去。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在这个宝岛上做你自己的工作。主啊，当我们看见全地满了污秽，满了偶像，满了敌基督的灵的时候，我们只能在你面前叹息，我们只能在你面前祷告。我们求你一面保守你的儿女们，另一面常用你审判台前的亮光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能够照着，都能够常常在你审判台前的光间。我们的主，但愿审判台前的亮光能够常常支配我们的行为，支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凡事都讨你的喜悦。主啊，你恩待我们，在这全地满了污秽的时候，你保守我们，紧紧地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座前。在这里我们看见你亲自看守你自己的荣耀，也看守你自己的圣洁。主，我们真愿意因着我们天天活在你面前，在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也能够看见基督的圣洁。主啊，把羔羊的灵、基督的灵赏给我们。当全地充满了强暴的时候，我们说主，把这个羔羊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尽前度日，在这末了的时代做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启示录当初怎样安慰了许多在耶稣患难里面有份的人，但愿也安慰我们今天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的人。主啊。